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5号，公元2003年2月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前政治犯洛桑坦去病故，国际特赦呼吁中国调查新疆伊宁事件真相。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洛桑坦去病故，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流亡藏人举行烛光纪念游行活动，沉重的悼念西藏前政治犯洛桑坦去不幸病故。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昨天发表的声明中透露，西藏前政治犯洛桑坦去于今年元月31号星期五晚上7点15分在西藏境内他的家中去世。洛桑坦去1938年出生在西藏江孜县江热区，从小在江孜白巨塔出家为生。50年代西藏局势随着中国的入侵开始陷入动乱。1958年，他加入了西藏卫教抗暴军，在西藏三南同中国解放军作战。1959年，他被中共被捕监禁在拉萨扯鸡监狱中，长达5年多时间，期间遭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折磨和虐待。释放后，被迫继续在三南地区接受劳动改造20多年。到了80年代，西藏形势稍微有了转变后，1987年，洛桑坦去有幸重新返回寺院，并且加入了寺院里正常的法事活动。但是他的赤子爱国之心却丝毫没有受到动摇，始终在寺院里教育年轻一代如何发扬和保护本民族文化与传统习俗，以及中共是如何侵占西藏国土等一系列宣传。1995年，他复印了大批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祈祷经文，并且四处散发。被中共当局发现后，同年12月18号遭逮捕，被判处了5年有期徒刑。他的弟子米毛顿柱也由于政治问题，于1996年元月份被逮捕，判处5年有期徒刑，监禁在拉萨扯鸡监狱中服刑。他的另外一名弟子戈桑被驱逐出司后，目前在江孜地区过着贫穷的生活。洛桑塔去在日喀则两日监狱中服刑期间从事放猪，由于在狱中身体状况逐渐恶化，患上了肺炎，被监狱提前释放。获得自由的洛桑塔去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亲属生活贫穷，无法提供医疗补贴。他同弟子戈桑一起过着贫穷的生活，于今年元月31号晚上7点15分带着他的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离开了人世。93运动发表声明，从上述洛桑顿柱的事件不难想象，西藏境内从狱中释放的政治犯以及在囚牢中服刑的政治犯的遭遇是如何的悲惨。由于没有得到完善的治疗，仅在过去一年里，西藏境内就有4名著名西藏政治犯去世。中国政府日前还把国际各界的呼吁抛向脑后，反而明目张胆地处决洛桑顿柱等一系列措施，令我们感到震惊和担忧。借此郑重地呼吁支持正义的人民和关心西藏问题的各界团体、政府，促使受镇压下的西藏人民的生命和生活、卫生等方面受到保护和尊重。为了纪念这位受藏人尊敬的已故西藏前政治犯， 达仁萨拉僧俗群众在93的组织下，于昨天下午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星期三2月5号是新疆伊宁示威6周年纪念日，旅居土耳其的新疆异议人士约30人5号在中国驻安克拉大使馆门前举行和平示威活动，一方面纪念1997年2月5号伊宁事件6周年，另一方面抗议北京政权高压统治新疆维吾尔民族运动。与此同时，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号致函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要求允许独立机构调查6年前当局镇压伊宁暴乱的真实内情，求证有关严重践踏人权的指控。中华日报引述外电报道说，示威队伍在上午11点左右抵达中国大使馆，高举东土耳其斯坦旗帜及反北京高压统治标语，并将一只黑色花环置放在大使馆门前，同时宣读声明书，谴责北京政权在新疆维吾尔地区的高压统治政策。土耳其警方增派警力在大使馆四周警戒，但群众示威过程和平，历时约一小时，并未发生任何暴力事件。另据中央社获自德国东土耳其斯坦民主大会主席江恩的一项新闻声明表示，旅居欧洲及美国等地的维吾尔民族组织及人士5号多将在各地举行反北京示威游行活动，控诉北京当局镇压1997年伊宁事件的始末。据称，1997年2月5号，维吾尔人在伊宁市发动独立革命游行，数千人参加，并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随后两天约407人遭军警击毙，北京当局并进行大肆逮捕，至今遭处决及狱中失踪人数已超过8000人，另有61000多人被判刑，其中11000人为无期徒刑。东方日报报道则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号致函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要求允许独立机构调查6年前当局镇压伊宁暴乱的真实内情，求证有关严重践踏人权的指控。据境外传媒事后报道，游行后来发展成暴力打砸抢，不少汉族人开设的商铺餐馆遭洗窃焚毁，当地政府出动公安及武警前去弹压，期间有示威者持刀抵抗，甚至企图夺取武警枪支，导致少数人在冲突中被击毙。中央政府于事件后增调武警部队，加强当地治安，并在伊宁实行短期宵禁，民用机场也一度停航，该市气氛当时相当紧张，约2周之后才逐步恢复正常。另据 BBC 报道说，中国政府承认当年动乱有10人死亡，但是维吾尔的消息说大约100人死亡。国际特赦发表声明说，据报道1997年2月5号及6号中国保安部队向维吾尔族示威者开枪，打死打伤几十人。国际特赦说，保安部队有系统地扣留了几千人，逮捕怀疑示威者和支持者，包括他们的亲属，据说很多人受到虐待。国际特赦致函新委任的新疆政府负责人铁里瓦尔蒂，呼吁展开调查和要求提出有关仍然在监狱的有关人等的资料。国际特赦说，该组织担心很多被监禁的人的基本人权受到侵犯后受到不公平的审讯，根据记录仍然有20人在狱中，人数可能更多。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五世达赖喇嘛的称号是由满洲皇帝给的，在准噶尔蒙古和后来廓尔喀的入侵西藏，中国军队曾经来协助 西藏，他们说在康熙皇帝时，西藏人曾经要求在拉萨设置安班，指导西藏政府和驻扎中国军队保卫地方。他们说赵尔丰来东部西藏市调查巴塘安巴奉全被杀的案件，部队派到拉萨是根据1908年商务条例执行保护商铺的任务。他们说由于达赖喇嘛不听安班的劝告，而听了多尔杰耶夫的话，才使英国人于1904年来到拉萨。由于那次远征的结果，中国代西藏政府赔偿了250万卢比的赔款，因此完全可以说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坚持有权在西藏设置安班，驻扎2600名军队，控制对外和地方的军事事务。1000名军队和安班在一起，其余的由他决定在哪里驻扎。他们追求的目的是恢复到1906年英中条约中所描绘的西藏的政治地位。最后他们坚持中国与西藏的边界应当在江达，而不是离拉萨更远。中国的说法是口头的，对他们的许多说法都没有历史根据。他们拿不出证明在东部西藏有中国管理的记录。西藏人参加喜姆拉会议做了很多的准备，他们拿出广泛的文献记录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拿出56卷政府文件，包括税收记录、房屋、官员和争议地区头人亲册、效忠文书等等，麦克马洪签字证明他们的内容。西藏人反驳了中国人的说法。关于成吉思汗征服西藏，西藏代表说汉是个蒙古人而不是汉人，还指出那时候蒙古和中国是分开的，还有汉从来没有接手西藏的实际行政。关于满洲皇帝封达赖喇嘛五世，那不过是达赖喇嘛五世给予皇帝尊称的一种交换。关于准噶尔蒙古，他们是由西藏人赶走的，在对廓尔喀战争中，满洲皇帝是派了皇家军队来帮助，那是作为达赖喇嘛的盟国而来的，并不是作为西藏的主权国。没有证据说西藏人在康熙时曾经请求派驻军队和安班在西藏。关于中国代付1904年英国远征军的赔款，那是因为英国政府减少了赔款额，中国人很快就支付了，这并不是西藏人要求这么办的。为了更进一步反驳关于赔款的问题，夏扎回忆起，有一个蒙古贵族曾经代表西藏人偿付尼泊尔人的赔款，当时拉萨的尼泊尔商店被抢劫，这并不能使蒙古对西藏有主权。为了解决中国代表和西藏代表的难以和解的立场，麦克马洪于1914年2月17日建议把争议地区划为内外藏，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西藏人是不愿接受任何方式的中国统治，中国人则不愿接受提出来的边界。但是为了解决争议，西藏人还是勉强地接受了麦克马洪的建议。在建议的条约中，英国和中国都承认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之下，中国将承认外藏自治，同意不干预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关于达赖喇嘛的选例。中国允许不把西藏改为中国的一个省，英国也不进行吞并。中国将不派军队到外藏或试图设置官员，或在那里建立殖民地。所有仍然在西藏的中国军队和官员应该在条约签字后3个月内撤走。中国人将允许派一名高级官员随带不超过300人的卫队住在拉萨。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同意不做关于西藏的谈判，不论是在他们之间还是对其他任何国家。条约的第9条叙述中藏边界和其他边界时这样说，为了标明目前条约的西藏边界和内外藏的界限，将在附图上以红线和蓝线画出。在条约主题之后的附带话文中，西藏仍然被提为是中国的一部分。
以上听到的是由打中来播送的霞各宝汪秀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